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话题呢，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说过那个爱普斯坦文件吧，也应该听说过那个罗莉岛丑闻吧。2016年的1月30号，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叫托德·布兰奇，就是已经在司法部的网站上面公布了爱普斯坦文件的超过300万页文件，2000多个视频，还超过和18万张图片。那么，这一次公布呢，那就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因为他把全球的权贵统治精英阶层的黑暗面啊，暴露在了阳光之下。也揭露了美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商业、科技、文化、教育、娱乐、法律、体育、科技等等领域的顶尖领袖人物的堕落、淫荡，还有无耻和虚伪的一面。他怎么又自己走了？
他自己在走。
接下来那些风度翩翩的西方世界所谓的公众人物出来，他们的这个正人君子的面纱，这次被牵扯的名流呢，包括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还有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还有那个好莱坞的影帝 Kevin Spacey， 还有谷歌的共同的创始人叫谢尔盖布林，其他的还有呢，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啊，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还有独立检察官、前白宫法律顾问、洛杉矶2028奥运会主席、电视台新闻撰稿人，还有巴克莱银行 CEO 和一众的金融巨头。最让人震惊的就是大众尊敬的天文学家史蒂芬·霍金，还有前哈佛大学校长和学者，另外呢，还有英国前约克公爵夫人、挪威王储妃、斯洛伐克外长、前以色列总理等等世界各国顶级名流都受到了牵扯。我读了相关新闻之后，首先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世界上没有艺人，一个都没有。这些名流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他们是顶级的成功者和精英，是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那么他们理应在道德方面呢，成为世人的楷模，但是呢，暴露出来的却是罪魁丑陋不堪的真面目。第二点就是这个世界黑暗走向堕落。丑闻当中最小的受害人才9岁。这个玩弄未成年少女无论在哪国法律都是重罪。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多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调查很多呢都走了过场。就仿佛什么，就像权贵们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公平正义吗？是吧？第三个感受就是这样的事情呢，古今中外都有，西方有，中国也有。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多年前有一个赖昌星吧，他就是一个爱普斯坦式的人物，但是呢，他使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 赖昌星的红楼呢，就是利用用美色来贿赂官员的地点。那么在牵扯的这些权贵当中呢，最名声扫地的是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喜欢的小儿子，就是前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2021年8月有一名受害者在美国对安德鲁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呢最终在2022年2月达成庭外和解，就是以安德鲁向受害者的慈善机构捐款了结了这件事情。那么在此期间呢，女王剥夺了安德鲁的军方荣衔，还有殿下也是 Your Royal Highness 他的尊称。2025年10月就是在更多的这个丑闻曝光之下，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剥夺了其王子的尊称，还有公爵的头衔，还有荣誉，并且把他逐出了所居住的皇家别墅。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肉体的情欲能够把一个尊贵的王子变成一个身败名裂的失败者。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个王子被自己的肉体情欲害死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读一下，就是暗嫩强奸他玛的故事。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3:1-29。撒母耳记下13:1-29。撒母耳记下13:1-29。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准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 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以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杠。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杠。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有的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就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好，这是一个关于爱、肉体的情欲，还有犯罪，还有亲情，还有仇恨、隐忍和谋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呢，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至少15年的时候。历史学家普遍估计呢，他玛当时呢至少是15岁啊。正是女孩子如同鲜花初开，最纯真和最美丽的那样一个年龄。亚沙龙呢，大约是在18到22岁之间，而暗嫩呢，大约是在20到25岁之间。亚沙龙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我父是平安。那么他呢，是非常的俊美。他玛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棕榈树。她是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也非常的美貌。而大卫呢，也是容貌俊美，这一家人呢，确实都很美，但是呢，美却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悲剧。这个就真的是什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暗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信心的，他是耶斯列人亚西暖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暗嫩呢是大卫的长子，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二子基利亚已经去世，所以三子亚沙龙是第二继承人。暗嫩呢，他暗恋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这个是法律 若是律法所禁止的乱伦行为。你可能会问了，这个亚伯拉罕、萨拉不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结的婚吗？还有古埃及法老王室的近亲结婚呢，甚至是允许并且制度化的。但是呢，到了摩西的时代，律法已经禁止近亲结婚了。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20:17。利未记20:17。利未记20:17。人若娶他的妹姊妹，无论是异父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漏了姊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个漏下体就是不正当性行为的委婉的说法。暗嫩呢，他和大卫一样感情丰富，但是呢，他不像大卫一样敬畏神。他嘛很美，对他充满了性吸引力。暗嫩呢，无法抵挡肉体的情欲，以至于忧饥成病，就是愁烦到生病的意思。那么暗嫩成家了吗？圣经里面没有明示。但是从暗嫩装病要求大卫派他玛来给他做饼就可以推断，暗嫩应该是没有成家啊，否则的话他病了应该由妻子来照顾，对吧？那么暗嫩已经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如果喜欢一个女孩，他可以去对父母说明，就是哪怕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可以首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对吧？那么暗嫩为什么要做强奸他玛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可见当人被肉体的情欲掌控的时候，这个智商和情商都直接宕机了。就说哪怕稍微想一想后果，都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暗嫩呢，他却不管不顾，以致惹来杀身之祸。他嘛还是处女，还没有出嫁。没有出嫁的公主呢，她是深居简出在女院的，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所以呢，暗嫩很难得见她一面。难向她行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It seemed impossible for him to do anything to her。这句话就表示暗嫩不是想办法要娶他嘛，而应该就是想占有他。因此可以淡定，暗嫩的爱是情欲与占有，并非正常的爱情。如果暗嫩是真心的爱他嘛，就应该是尊重和珍惜他，而不是强迫他。那么正当暗嫩一筹莫展的时候呢，一个狐朋狗党凑了过来。就像这个人刚想睡觉，就有人递上了枕头。这个人就是约拿达，就是一个典型的奸诈小人。约拿达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尊贵的，他听起来是挺属灵的，对不对？但实际上他所行的非常的邪恶。约拿达是大卫三哥的儿子，是大卫的侄子。也算是非直系的王室成员之一。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精明，诡计多端。约拿达和爱普斯坦的一个相似之处呢，就是情商和智商都很高，善于察言观色，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是颇有天赋。爱普斯坦是出生在一个犹太的工薪家庭，他能够跨越所有的家层，所有的阶层，成为亿万富翁，进入到社会的顶层，那就是因为爱普斯坦在美国擅长搭建关系网，在政商法律各界 人脉极广，这不仅给他带来了众多的商机，而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约拿达和爱普斯坦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没有道德感，他只是利用所结交的人，并非真心的为了别人的益处。爱普斯坦把一座私人岛屿打造成所谓的萝莉岛，就是诱拐年轻女性，年轻女孩提供性交易，让权贵阶层的情欲得到极致的满足。那么但同时呢，他却暗中拍下了视频照片，还留下记录，干什么呢？就是以便操纵、威胁、挟制和勒索这些信任他的所谓朋友们。其实这些朋友都不是普通人，都是各界的名流，在名利场上混迹多年，应该个个都是人精。他们应该想到爱普斯坦会留后手，因为这个是名利场上的常用的一些手法。可能他们自己也都曾用这一套来对付过自己的对手，然而呢，他们还是敌不过肉体的欲望。最终事情败露呢，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牵连，有一些名声扫地，有一些更付出了经济上、职业生涯上的巨大代价，比如说安德鲁王子。那么现在呢，约拿达就要对暗嫩做相似的事情，他不但不劝阻暗嫩犯罪，反而推波助澜，最终呢，把一位王子推向死亡。这个就印证了箴言所说的啊，18章24节所说的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约拿达呢，就装着关心暗嫩来询问缘由，暗嫩居然也就把内心深处这见不得人的秘密，也就是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毫无顾忌地告诉了约拿达。可见约拿达平时把暗嫩哄得有多好，暗嫩把他当成了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约拿达于是就给暗嫩出了个主意，让暗嫩装病，当大卫王来探望的时候，利用父亲的关心，让他玛过来为暗嫩做两个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阴谋家约拿达从心理上完全操纵了愚蠢的暗嫩。经文没有讲述约拿达的动机，但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约拿达是真心的为暗嫩好，就应该劝诫暗嫩不要做不义的事情。但是约拿达呢，只是利用暗嫩而已。他通过帮助暗嫩满足肉体的情欲来讨好暗嫩，因为暗嫩对他有价值，因为暗嫩是未来的国王。而如果暗嫩要因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就全然不在约拿达的考虑之列了，反正那是暗嫩的事情。约拿达的计划得逞了，大卫王果然按他所策划的，让他玛过来为暗嫩做饼。根据古代近中地区的习俗呢，希伯来女人把受邀请做食物当作是很自豪的事情。所以尽管暗嫩要求他玛为他做饼有点奇怪，但是大卫因着这种习俗就没有多疑，于是呢，他玛就落入了网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达把一位王子当作杠杆，撬动了国王和一位公主，为另一位王子的反叛埋下了种子，可以说凭一己之力给王国造成了巨大破坏，甚至改变了王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无人察觉。可见一个小人的杀伤力可以有多大。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当中， 察见防范小人，不交损友是多么重要。他们过来做好饼以后，暗嫩却不肯吃。他支开众人，就要求他玛把食物拿进卧房给他吃。然后暗嫩就拉着他玛，要求与他同寝。可想而知，他玛有多么惊慌和害怕。单纯的他玛怎么也没想到，暗嫩作为同父异母的哥哥，想要强迫他。但是他很快反应了过来，他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他称暗嫩我哥哥不要做这丑事，这个是要给暗嫩一个当头棒喝，就是要呼求暗嫩冷静下来。奸淫是律法所不容的，他提到暗嫩这样行会毁掉自己和暗嫩的名誉，在以色列中成了愚妄人。愚妄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真实的含义是目中无神，也就是眼中没有神。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没有原则、没有个人荣誉、犯下淫乱等各种目中无神、无法无天的恶行、下场不好的人的字眼。他玛又要暗嫩走正式的途径去求大卫王，希望今天先脱离暗嫩的手再说。由此可见呢，他玛还是很聪明机智，反应很快的。这个话对于一个真心爱慕他只是一时糊涂的人或许还有用，但是呢他并不知道暗嫩并非真的爱他，只是对他有肉体的欲望而已。暗嫩这个时候叫做欲火攻心啊，哪里还有一点王子的尊贵，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强暴了他玛。在肉体的情欲得到发泄以后，暗嫩的所谓爱立即转为憎恨。冲动之后呢，必然是始乱终弃，目的达到，暗嫩立刻翻脸，就要无情地赶走他玛。悲愤的他玛抗议说：“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这个是指玷辱了处女的人要聘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妻。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22:29。生命记22:29，生命记22:29，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那么按照摩西律法，暗嫩应该娶他玛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可是严守律法的他玛怎么也没想到，不敬畏神的暗嫩就没把律法放在心上，反而命令手下把他玛赶了出去。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给暗嫩的人品做一个小结。暗嫩不敬畏神，不守律法这使他无法无天，能够犯下强暴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样违法的恶行。同时呢，暗嫩的人品十分的卑劣，丝毫没有责任感和担当，自从他把他玛强暴以后赶出门就可以看出来， 安任在犯罪以后毫无愧疚，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是极度的自私，只顾自己的感受，绝不会替他人着想的表现。另外呢，安任的智商低下，做事莽撞，不考虑后果，同时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和约拿达这种人走得这么近，因为他的智商没有给他能力分辨小人，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被送掉了。如果暗嫩接替了大卫的王座，大概率也是个昏君。只可惜美丽聪明的他玛，他的整个人生就被暗嫩这样一个又蠢又坏的人彻底毁掉了。暗嫩把他玛赶出去，就会让人误会是他玛主动做出无耻的勾当，而且无人为他作证，那么暗嫩的罪呢，使他玛再也嫁不出去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处女，没人愿意娶被奸污的妇人。原本作为公主，他玛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呢，他只有孤单的度此一生了。他玛原本穿着美丽的绣花彩衣，这个彩衣证明她是公主，也证明她是纯洁的处女。现在悲愤欲绝的他玛撕裂彩衣，为自己失去处女之身举哀，他一路哭喊，洒灰于头，只是表明他不是自愿行淫，表明自己的无力、冤屈、清白和无辜。因为失去荣誉，他再也没有权利穿这个彩衣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啊。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讨论。
刚刚我们一个节目在刚听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我自己也有觉得，我自己简单的讨论一下。首先呢，这个暗嫩是大卫王的儿子，他们是大卫王的女儿。大卫王当暗嫩去向大当暗嫩向大卫王请求他妈去照顾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为父亲，大卫王竟然同意了暗嫩的这个要求。因为很显然这个要求，大卫王他是个成年人，他也结过婚，他应该知道暗嫩的他的心里是干什么的，但是他竟然同意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卫王也没有针对暗嫩做出惩罚来，这才导致了亚撒龙为了给他妹妹报仇才杀了他。所以就是说，从圣经上来说，大卫王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大卫王的很多的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我是觉着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包括他这个他杀死了这个乌利亚夺了他的妻，这是大罪。所以而且呢，就是你看大卫王他是个敬虔的，就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应该知道他这个孩子神让他既然是敬畏上帝，他就要管理好他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是他个人的，这是上帝给他让他管理的，但是他管理了一团糟，他自己也有问题，他自己的孩子出现这么多，你像包括亚撒龙以后的叛乱，在这个宫殿上对他的匪子所做的那种事情，龌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卫王他 敬畏上帝，但是他没有管理好神所给予他的资产，他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很不明白。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着真的，你从圣经，神是很喜悦大卫王，但是我作为从人的这个角度上，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理解。有的时候和姐妹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说，神喜悦大卫呢，是大卫是敬畏上帝的，第二大卫是真心悔改的，当他犯错以后他是真心悔改的。我不知道再有其他的理由吗，反正是我觉着今天从这个故事当中，我自己又把我自己的一些疑问吧都又勾起来了。神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孩子，这是神给你的产业，但是显然大卫王做的是不合格的。他敬畏上帝，但是他杀了乌利亚，夺了他的妻。我不知道是真正的敬畏上帝吗？这是我的疑问啊。当然我是知道上帝是喜悦大卫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只是我从人的这个角度上，我有点不太理解，你们给我解答一下，就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不可理喻的。大卫王竟然同意了暗嫩的要求，也没有惩罚暗嫩的恶行，才导致了以后亚撒龙的杀暗嫩当然他也受到了神的惩罚，刀剑不离他的左右，但是反正我是觉得有点不太理解。
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正常，从一个思维正常、逻辑正常的人来看大卫的这件事，来看暗嫩，来看亚沙龙，来看他玛，尤其是暗嫩提出向大卫提出要他玛去给他做饼这个要求的时候，似乎这是至少从大卫的角度来看是一件非常有一个 private discussion first， 需要跟他儿子先有讨论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讲到比如他操持国家大事了，他很多的征战了，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妻子啊，他有很多的孩子啊，他可能忙不过来。但是此外我想还有一层意思，我以前读到这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也许今天弟兄姐妹既然提出来可以思考。第一，这说明什么？说明圣经是真实的，他不去美化一些好像君王的身份或者是他的隐私。即使是地位很高的人，你像在所谓一些独裁者国家就不一定会看到这种所谓的真实，那么圣经是真实的，它不隐藏。其次，为什么圣经真实的把这件事情描述出来？它目的不是为了要去让人评判大卫的得与失、罪与罚，而是让人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产生敬畏的心，二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可能会比大卫更强。大卫既然都已经是这么爱主的人、爱神的人，尚且做愚蠢的事，他的儿女也做愚蠢的事。我就刚才从张弟兄一开始的讨论里面想到这个爱泼斯坦这件事儿，其实你会看到在所谓的财富也好、地位也好，那种名和利的包裹之中，人的罪它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引发出来。有些事可能是隐藏的，但是隐藏不了多久它还是会显露出来。包括爱泼斯坦的那个女友，她也是所谓名门望族，甚至是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of Oxford， 他是牛津毕业的，那他的父亲是一个报业大亨啊，是他是自己是非常富有，而且生活在所谓的名人圈里，但是他为什么会与这个名不经传的好像像一个小地痞一样的人，这个爱泼斯坦是大学没毕业的，他是混进中学圈子里去做老师，然后没有什么成绩又去到华尔街的。他当然在我们所知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很多是没有曝光出来的，没有见光的，那么他后面还有很多更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让他变成了后来的他。体会从爱泼斯坦到暗嫩，包括亚沙龙，甚至是大卫他自己，你会从这些人身上看见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德行能够配得被神使用。大卫他虽然年少的时候曾经为他父亲放羊，曾经因为信神而不惧怕哥利亚，但是很快他变成了进入了另外一种生活，他进入到的生活里面包括征战，包括杀戮，包括躲避杀戮，尤其是他的岳父带来的给他生活中带来的这些巨大的冲击。你看到今天社会上的一些人和事，同样也会体会如果一个人不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他会容易落在这个世界的权柄、财富以及诱惑之下，完全显出他的罪性来。这个罪性是带着一种力量，一种使人堕落的力量，让他迷失，迷失在金钱里，迷失在权力里，迷失在罪恶里。我相信关于爱泼斯坦的一些传言，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就是他越来越多地陷入到更黑暗的罪当中。如果暗嫩没有死的话，就像刚才江弟兄也提到的一个假设，就是他即使当了王那仍然有可能会变得越陷越深，就是神使他死掉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对以色列这个国的一个祝福。但是他作为虽然是王子的身份虽然是能够继承这个王位的，但因为他陷落在了那个罪的网罗里面，我想这个才是我们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可以有的一些体会。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去思考，为什么大卫不去做这件事儿？为什么他玛不去躲避这件事儿？为什么亚沙龙不去拦阻这件事儿？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像爱泼斯坦，为什么他会非要进入到那个华尔街的金融圈里面？那里面全都是污秽的东西。那也许有人说，不一定全是污秽的东西。所有的这些假设也好，讨论也好，争论也好，其实最终我们会需要脱离这些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的话语的亮光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人靠着己，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不管你的权柄多大，包括哈梅内伊，他也是有极高权柄的人，他是那一个所谓几乎近似于神的代言人的地位，但是他带来的就是堕落，就是腐败，就是迷失在那个权柄之下了。他把他的国9000万人。全都一同带进那一个愚妄的错谬的信仰当中。我想这个一方面是他的信仰本身给他带来的一种堕落，同时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后来却因为权力的欲望的缘故，他去追求一些更加黑暗和错谬的东西， 使我们原本这个好像还不算太糟的人变得就越糟，越来越糟。你放眼看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有很高权力的人，他们其实原本可以不必那么糟，但是迷失了眼睛，眼睛迷失了以后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唯有清心的人，唯有信仰纯正的人，唯有简单的人，我想我们才能够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脱离那个罪的权势，那个富贵荣华和黑暗带来的对人的堕落的那一个洗礼。我想我就先补充到这里。
我分享一点哈，那个我先读一读两个，谢谢。我们先读那个传道书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我们再翻开另外一处圣经，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还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神说从那个世界分别出来，但是我们却又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当圣经旧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都犯了那不可饶恕的罪的时候，那神为什么会又怜悯呢？那也就是今天的世代还是一样，没有比较好，而且还更恶。那我们如何在这末世代能够照着圣经神的话的一个劝诫和教导，活出神的义来呢？然后能够在末后的审判能够被神所称许呢？那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我们一定是那完全能够得救的，那得胜在神眼中是那得胜的神的好儿女。但是我们要靠着神恩惠话语来劝诫教导的时候，不是在看别人，而是借着一些例子例证来提醒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在那隐而未现的罪来触发的时候，私欲怀了胎就什么生出罪来。也就是今天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时候，我们到底会不会怕？会不会怕那个时候，那主再来那日，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是对我们个人的在人生过程当中所行所做的去交差的。儿女当然是我们神是给我们代管产业，但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若在自己的生活形式为人是活出一个两面人的时候，我如何去交差呢？我要问我自己，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能够 在生活上能够谨守遵循神的话语诫命。他的话语诫命不是字句道理，不是守那宗教的规条，而是在他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来得所帮助，让时常有神那回头的亮光来赏给我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去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认也要什么？也要改，有那个说，也要有那行为。所以我们得救因信称义，但是也要有那个好的行为来行出来，与所蒙的恩来相称。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就是那宗教徒吗？我们能够比别人好吗？我的确确，我是在提醒我自己，我要打个大问号。我若是不是能够借着靠着主的恩典，我如何能够来在神的眼中被他称为好儿女呢？啊，这是我觉得说，江弟兄今天所提出来这个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件事情上面，我一直在思考。我今天有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卖给罪，不是神要让我们这样做，不是说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是那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的时候，有时候罪的权势何等大，我们是与空中执政掌权者在征战。那悖逆之子，那幕后世代的大罪人，或是敌基督、假基督、假先知，他们是有能力的哦。可是我们要顺从他们、跟从他们吗？还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跟从，不要学他们的样式，而是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是信入基督，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胜过那撒旦仇敌的试探和破坏的诡计，使我们能够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非圣洁不能什么见神。你说今天我们能否在活在神生命的光中，我们不是光是要读圣经而已，光是要祷告而已，而是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当中，我们若是能够置于灵里面，就有生命平安。我们心思若是置于肉体，就是死，而不是就像保罗弟兄讲的，我何等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身体。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因为他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是吧，由不得我。有时候是何等的苦啊，那肉体的情欲或是眼目情欲和精神骄傲一来的时候，谁有办法说我靠我自己可以胜过？很难。但是呢，若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那种念头意念的时候，求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求主的那种亮光来照亮我们黑暗心中的黑暗那个不为人知的一面。那隐而未现的罪 是多么的可怕，它会触动我们那种犯罪的念头，那不好的念头和意念。主说什么？当那个妇人，你能够看那个女人很漂亮，动了那个起那一念的时候，就犯了罪了。也就是今天到底有谁有办法胜过那个肉眼的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等等。其实这些罪啊，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就像当初那个什么该隐杀了亚伯一样，或许我们能够过一个很敬虔的宗教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为人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吗？我们要靠主，我们要求主的话来成为那rhema及时话来提醒帮助我们。我们要彼此的互相来劝诫勉励，因为圣经也是要读给我们自己的去读的，而不是要读给别人听啊。弟兄姊妹彼此来追求交通，读圣经的时候是要彼此来分享、来鼓励和帮助的啊。有姊妹她软弱了，她失去她的亲爱的家人的时候，她难过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一同与她一同哀哭呢？她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感同身受呢？对，啊，怎么样能够来彼此相爱？我们不是说我有多少能力我才做多少，不是。就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就是将他所有的献上了， 啊，那他当谢上的时候，他会不会考虑到他没有了，他会更那个情况更惨，他没有，他是依靠主，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只要对他更信入基督的时候，信入他的话语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美好柔美的见证来，否则有时候我们人会说，但是我做不到。啊，这不是说谁比谁好，没有。大卫之所以能够合神的心意，不是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或是他能够，他身在王公贵族，他是啊神所高立的王，他就可以得饶恕，不是的。他在他的神告诉他，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就死了四个儿子，对不对？他去夺人妻、杀人夫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或许这只是一种猜测，说我有猜测他可能有，但他胜不过，他就太美了，我就一定要得到他，就像他儿子安嫩一样啊，对不对？啊，刚刚那个将弟兄分析很清楚啊，他这么样漂亮的女孩子，他动了一念，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胜过啊，他做出那种事情来的时候，啊，那有什么好的见证呢？没有。啊！但是当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在希伯来书有讲，因为他凡事遵循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父神阿爸父的时候，爱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应该来思考说，神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公义和公平。公义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公平是因着他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说因人而他的所给人家爱不一样，没有，因为我叫做林书茂叫 David， 他就爱我多一点，没有，都是一样的，是公平的。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位神，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彼此互相鼓励，彼此互相那帮助？当我软弱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会来劝诫我，叫我说：“弟兄啊，你在那，这样做是不好的，啊，那为我这个软弱的弟兄来祷告，啊，我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你能够彼此来劝诫，才能够啊，我是觉得这样才有办法说真正啊，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神的儿女，好。”
那个屈姊妹的问题啊，我想可能我们看啊，大卫在这个整个事件上面，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没有克制住自己肉体的情欲，他犯了奸淫罪，而且还害死了别人的丈夫，夺了别人的妻子，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卫对他的儿子都比较纵容，没有好好的管教。然后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暗嫩要他玛去给他做饼，大卫同意了呢？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民俗吧，就是说一个习俗，就是说邀请一个女人去给他做食物，是对女人是非常自豪的，对。一个事情就是非常的尊重你，就是这个人啊，他那个饭菜做得很好，他这样有这样一个习俗在您的那里，然后律法上又严禁奸淫，所以大卫他嘛都没有多想，谁也不会想到他这个儿子会这么胆大包天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常人想不到的，所以就没有提防。然后事后为什么这个大卫没有惩处暗嫩啊，这个我先卖关子啊，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啊，我不是很那个，不是，我一定要先补充一下，因为我是回应那个刚刚将弟兄所分享的，我跟你讲，那个所谓的肉体的情欲啊，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是一个发自于内心那种私欲，啊，那 因为诗一启动的时候，那罪性一来的时候，那是会触发我们的罪行的。也就是说，今天人没有所谓的圣人，那圣人他不是装出来的，他真的是圣人吗？孔老夫子真的是圣人吗？他虽然够做了很多的经书，他的真的生活是那么样的圣洁吗？不见得。我们不要去论断孔老夫子到底他是不是真正是不是圣人。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我要克制我自己，就像宝弟兄讲的，立志行善啊，由得我，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要是靠着耶稣那复活的生命，胜过阴间死亡的权势的那种权柄，我们才有办法胜过。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今天我们靠着我们人的天性的话，这个老我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老亚当的生命如今也还活在我的里面，那末后的亚当成了那次生命的灵，也是成为是给我，也是活在我里面。所以我的里面有两个律，一个生命之灵的律和罪与死的律，这两者的律是会交战的。所以我们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还有他所默示的这本圣经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胜过。因为在那个主导文里面有讲到一句话说，求主帮助我那个说叫我免于受那个试探，叫我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主，因为立志行善真的由得我，只是行不来真的由不得我。
我补充一点，就是姜今天讲这个主题，我补充一点点，就是在我们在学习民数记的时候，在民数记22章到30章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就是米甸人、摩亚人，他们因为看到以色列人，他惧怕，他打不过他，他们想了一个歪主意。什么歪主意呢？就请巴兰，想巴兰是个先知，想请巴兰来去为他们祷告，让巴兰说些这相当于咒语之类的话，就把以色列打垮，就想这么做这件事情。神呢就两次就阻止了巴兰，但是摩押人呢就是说一次比一次给巴兰的好处更大，更诱惑更大。所以呢这个巴兰对在这个金钱面前呢，他也打了败仗，他就尽管是神让那个毛驴说给巴兰说话，让他知道了，哎，他今天做是不对的，神不喜悦的。但是呢，他在这个金钱面前呢，他仍然是还是看不过去，他又想别的招数，哎，他不去诅咒以色列人，他想那个别的招数，什么招数呢？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姜讲的这个事情，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用淫乱的方式让米甸人的女子、摩押人和以色列的这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哎，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然后让他们去，以色列人去拜摩押人的偶像，最后就导致一些他们这种企图。就是在这个事情是在这个米甸人和那个以色列人发生淫乱的时候，在他们的营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的营里面，大营里面就发生了瘟疫，导致了有上万人的就是在瘟疫中就死去了。这个时候以色列就是神就给告诉了摩西，就说你们要一定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偶像，要把摩押人赶出去，把米甸人赶出去。把这件事一出面了以后，把摩押那个女子杀在了营中以后，瘟疫就止住了。这个就所以说，这个行淫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件小事情，但实际上呢，它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对于很多地方都会造成一些非常重大的、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就对今天这个话题的一点补充。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开始读。
约翰福音十二节
16-24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我们读到24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2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那么这一段是主耶稣说的话。我们现在都用旧约，好不好？现在读来读去都是旧约。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弟兄姊妹用旧约比较多，读来读去都是旧约。我们多一点，多读一点新约。新约里面特别要多一点主的话，因为只有主的话才把真理借助圣灵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读了十六章，那里就是说到圣灵，圣灵也来了，要荣耀主耶稣。然后又告诉我们，我们等不多时，我们不能见主；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圣灵来做一个工作，把我们带到主的里面。每一个人，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摇了摇了，哎，谢谢。我要先过来给分享呢，我自己想的，啊，不知道想的对不对。是吧？有罪发生了，我们很容易去批评人，啊，结果不好，结果不好。咁这个神怎么样看罪呢？神怎么样处理这个罪呢？从旧约来，一个挪亚，一个洪水来讲呢？他们有恩典给他，叫他们悔改，一定要做一个大船，叫他上船。你犯了罪，神都有个恩典给他上船，他们不听。好了，来到新约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处理这个罪呢？他为我们 习在习基架上。好了，为什么他要习在习基架上？就问我们有罪。好了，习在呢，他要给一条路给我们，他要有个恩典给我们，你信了你就有永生了。所以来讲，我们批评人呢是很容易的。假如来讲我们没有罪，需要相信耶稣吗？如果旧约时代，如果他们没有罪，需要向方舟吗？所以来讲，批评人是很简单，他们的罪和我们的罪是一样的，但是犯的罪可能就是不一样，罪就是罪啊。所以来讲，我们现在活了，重生了，是靠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因为我们很悔改，大卫都很悔改。因为呢，这一件事呢，这个冲动，这个事迹来讲呢，啊，所以新闻比较多，容易很多人去批评这些人，他这帮人和我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好过他，我今天不需要信耶稣了，我不需要死了，就是这样了。
我也讲一点哦，其实这个新闻呢是很大，但是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喜欢听的，喜欢看的，因为这个新闻实在是很有戏剧性，而且大家都吸引了。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反省，而且要悔改。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节开始，他说，应该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父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旧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当我们听到那个这个消息啊，就是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是什么，我是一下就把它放掉哈。所以刚难得江弟兄又提起来，不然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只是当然现在听说了，听说伊朗，美国去打伊朗也是为了要掩盖这个丑闻呐。那你看看这个事情有多大哦。不过呢，在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在犯罪啊？哈，因为呢，因为我们人喜欢看嘛，所以这些事情就特别喜欢讲给我们听啊，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因为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嫁娶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他一样的被嫁娶了哈。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讲到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呢，我们有谁比他好？没有啊，我们比这些人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一切都是恩典了。刚刚弟兄也讲到了，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也本乎恩。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他不看我们的罪，来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如何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不要太好奇这些事情，因为世界上没有新鲜事，以前发生了，现在都发生，现在发生了，以后还会发生。我们就不要太去在意这些，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明白，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哈第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
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刚刚老弟兄讲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好的听，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啊，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主有交通哦，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感谢主。
姐妹啊，
我拢想着我要去炸呼，你说不就说没有？
时间到了，我就不说了，下次。
知道了，你来的。
好。我
知道你要来。
我有那个圣经节哈，我希望我能在五分钟之内快速的把这些话给那个交通出来。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吃定我们的元首基督。然后还有一句话呢，是罗马书里头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
嗯，是。
啊，就是你不论是大罪还是小罪，只要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是什么呢？永远与神分别，永远在沉沦里。那什么是罪？罪就是对主耶稣的偏离。那么怎么除去罪？就是我接受主耶稣，我用主耶稣永生的生命代替我罪恶的生命。我每一天我呼求主耶稣，我追求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爱我，他不但爱我，他为我舍己，他为我流血，他拯救我，而且他能保守我一直到终了，他是我的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信心的完全者。所以我们得依靠主耶稣。那么从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爱泼斯坦，他最后怎么死的？他在监狱里死的。他同狱犯的人告诉别人说，爱泼斯坦说，我要出狱，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在狱中是被别人谋杀死的。为什么？杀他灭口。是他愿意死吗？其实我相信主耶稣愿意拯救我们一直到底。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有一个控告，就是魔鬼，他借助魔鬼的势力，他会一直定我们的罪，一直带我们到更深的罪里，更深的沉沦里。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刚才那个林董姊妹她交通就是情言是被捉拿的妇人。我想交通爱泼斯坦的那个前情妇，她的名字叫 Maxwell， 她在美国高法院，好像是纽约的最高法院里头，她被审，她作证她为这件事情她上庭。她在庭中一句话都不说。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了之后，我就想起这段主耶稣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啊，起来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啊。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代要让我们为这个人，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这是我的感动。还有我今天早上起来读那个新闻，说Epstein 他的那个白俄罗斯的女友继承了他7.2亿美元的遗产。哇，7.2亿很多啊。但是我今天我在想，如果我是这样一个人，有7.2亿的资产给我，我要不要这钱？我感谢主耶稣，我一分钱我都不要啊。我想说，撒旦的物归给撒旦，不是，这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我有主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所需要的天父已经知道，他早就被加给我。那英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传道人，他有一个交通，就是说我们以不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为满足？我们相信不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现在加给我们的，无论是顺境、是平安、 是健康还是患难还是疾病，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祝福，我们相信不相信？如果我们说有一个相信的心，这时候有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这时候有主耶稣的这个喜乐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能开口赞美主耶稣。主耶稣，再大的困难你也会带我从这里出来，再大的试探你也会带领我从这里出来。好，我来再回去看一下旧约哈，这个撒母耳记第十二章然后第八节，我要读大卫当时做了什么。你看哈，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好，这里谈到的第八节，你主人的妻是谁？暗嫩的妈妈雅琪暖。所以你要从这个旧约里头立位记来说，人不可以娶岳母吗？大卫已经做了这事情，而且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全体保持沉默。为什么？立位记里头有人说，你要只待你的弟兄，免得他犯罪。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大卫你在犯罪，以至于他的孩子还继续犯罪？这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再说当以色列人全体背离神，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至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枉屈正直。所以在大卫堕落之前，那么撒母耳靠得住吗？撒母耳也没有教育好他的孩子。这是我愿意反反复复来加拿大，我一直有这个负担，我们要兴起我们属灵的后代。哎，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后代，我们这社会就让他这样堕落下去，不可以。那么在新约里头啊，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要有盐来怎么样保持和睦。为什么要有盐又保持和睦呢？啊，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平安从哪儿来的？从主耶稣的约定来的。这个约定里头说什么呀？你要看到有人犯罪，对不对？那你要左手犯的罪，眼就要把那左手隔下来，眼睛左眼犯的罪要把左眼隔出来，发掉，就是这么严重。你必须说这个罪一丁点儿都不能允许在教会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基石，对不对？所以你再看暗嫩他发生的事情，你能追溯到什么？大卫。你从大卫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开始追求以色列人全体在神面前就是什么淫乱，因为他不要神，他们要王。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首领，这个王，或者有人说我们要选举一个首领，要远离这样的事情，要告诉他说我们在犯罪，因为有主耶稣做我们的王。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他们全体犯罪的时候，说我们只有一个王，杀了这个耶稣，我们只有一个王，我们的王就是凯撒。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性已经彻底的沉沦了，我们敬拜的不是上帝，我们敬拜的是魔鬼了。所以我们回到话来说，主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要持定我们的元首基督。然后如果我们的内心说我恨一个弟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动怒，因为他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圣灵， 这个圣灵让我们那个心思意念一动就不平安，就要回到主里头去。比如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哎，你看到一个人你思想里头有淫乱了，就不要有这个行为，你告诉你已经犯淫乱，你要回到主耶稣里头。再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我为什么今天站起来说这个事情，是因为要出于基督的爱，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弟兄把这个罪完全的革除。因为主耶稣，你要仔细的看，如果有人犯罪，私下里跟他讲，如果他不听，找两三个人做见证，如果他还不听，告诉教会，如果他再不听教会的怎么样，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一样，就是不理他了，不理他了是不是就完了呢？不是，到最后的话主耶稣又讲啊，你看到那个99只在这个圈里头的羊，你看他那一只，你岂不是要把那只丢失的给寻回来吗？所以要仔细再看的话，这就是主耶稣的那个心意。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子，就是这个迷失的小子啊，他的使者在天上经常见我父的面。如果我们再看旧约的话，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在天父面前有使者看护他呢？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人，是君王，是得胜者，是先知，他们有天使在看护着他们。所以我们要看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救恩有多么宝贵。但最后的话就是欲望人说没有神，就是当这个人已经完全背离神，完完全全的他从神面前离开了，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林东姊妹刚才交通的啊，我马上就说完了。他说你不要骂自己的弟兄是拉加，也不要说他是魔力，你不要说是他蠢的不可救药，因为在神看来我们的罪恶更大，但是主耶稣的救恩更大。说完了。
好，感谢主。今天的题目呢，因为联系到了生活中现实的一些问题，也借着经文，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和交通，我想我们是在这些亮光里面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得着他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不管我们明天要面对什么，我们仍然坚信神他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是全知全智有权柄有能力的至高者。主，你借着我们众人的分享交通，让我们看见罪是何等的污秽，更让我们感恩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主，求你借着弟兄今天的交通，让我们除去肉体的邪情和私欲，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自己，来明白来领受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主，我们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求你在我们明天的生活继续加添力量给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门。